转折。艾达其实尝试在苏维埃法律的束缚下活过他的信仰。出信的几个月，他定时参加已经登记经政府批准的祷告聚会。他满心欢喜地和其他信徒一起敬拜，却没有嗅出这个教会的政治味道。艾达继续敬拜和传道，但摩擦也开始了。他和其他年轻人有一个学习小组，却有人警告他不要让教会的负责人知道，因为法律禁止和任何18岁以下的人传讲宗教迷信。教会的领导似乎关心法律多于失丧的灵魂。他记起了和妈妈去过的家庭教会，在那里他感到上帝的同在，看到小孩和年轻人也受到欢迎和有机会接受培训，对艾达来说似乎没有理由不让年轻人听福音，而且和圣经的教导也不相符。直到他代表因信仰坐牢的弟兄姊妹开始工作时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最初他的意向只在于分享这些信息，发展一个祷告和支持的网络。登记的教会有被囚信徒的名单，却被视为国家机密，不让其他信徒知晓。但艾达认为这正是其他人需要知道的。如果他们，苏联人和全世界的人不了解这些被关押的弟兄姊妹所受的苦，又怎么样去祷告并提供帮助呢？他努力把这些消息发放出去，因此导致了和教会负责人的直接冲突。简单地说，他们想通过传道仅仅在教会内部做工。后来他回忆说，那些领袖直接反对艾达的做法，他面临着抉择，要么留在教会保护自己，要么加入地下教会保护那些弟兄姊妹。登记的教会对他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，毕竟这是他哥哥生前所属的教会，而且他在那里还有很多的朋友。虽然留在教会可以过上舒适的日子，但他不愿屈服，也不愿追随他们。那些迎合政府指示、过于担心坐牢弟兄的教会负责人，他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地下教会，兢兢业业。当然，他知道会为此付出代价。1962年6月4日，苏联政府的口舌《斯民报》刊载了一篇文章，不要做活人中的死人。文章蓄意污蔑全体信徒，特别是地下教会，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神，并且嘲笑信徒只不过是跟着一位幻想中的救世主。艾达看到了这篇文章，就开始撰写文章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所有信奉这种信仰的人。他把自己所写的回应信送到斯敏报社，结果当然是拒载。如果他不把这两篇文章给同工看的话，事情也许就此结束了。两个同工被深深打动，都想要一个副本。从乌克兰来的一些信徒也索要了一些副本，并带回国内。不久，千百份复印件开始在信徒中传播，散布至整个苏联。地下教会开始看到攻击他们信仰的文章时，十分恐惧震惊。但看到他们当中一个同工这篇勇敢且组织严密的反驳信时，他们又变得刚强壮胆。艾达处于他自行印刷的杂志的前沿，也是一项新的体验。政府总不可能监视国内的每一台复印机、每一台印刷机、每一个印刷厂。通过他的文章，艾达在成千上万弟兄姊妹中扬名，当然也被另一群人所知，国家的秘密警察。